这两次聚会，我陆陆续续听到弟兄姐妹在聚会当中，甚至在敬拜当中，已经被神的爱触摸的。我想调查一下，这两次聚会在敬拜当中，圣灵已经有触摸到你的，举手一下好不好？哇，好多哈，他们太好了。这个正应验到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哈，我们来朗读神的话。来，我们一起来朗读神的话。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
Amen。 这边讲到一个很明显的，就是日子来到，叫做末后的日子，就是五旬节圣灵浇灌，末后的日子来到之后，所有年龄层的人都可以被圣灵充满，大家阿们吗？凡有血气的都可以被圣灵充满，而且不同年龄层的都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自己是小家聚会，正好在听江牧师1996年的五旬节的特会的信息啊。江牧师也鼓励我们说，小孩子很小就可以被圣灵充满了，大家阿们吗？很非常重要哈，因为这边讲到什么？这边讲到说，儿女要说预言，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各样层次的人应该可以被圣灵充满。我记得我孩子自己被圣灵充满的故事哈，就是安童牧师来到我们教会，他特别对小小孩有负担哈，他就邀请小朋友们每天为圣灵充满一分钟。啊，那时候我们小孩子还小，在家教育，我就看到我的孩子很可爱哈，一早起来就跪在床头说：“主耶稣，圣灵充满我。”很单纯。所以家人们，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孩子明白这个真理，就是向神求圣灵充满。就那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孩子就那么单纯的，就是一早起来就乖乖的，好像那个时间到了哈，就跪下来说：“圣灵充满我一分钟。”就我孩子就在自己没有来聚会哦，就在这样的祷告当中就被圣灵充满了。阿们。因为这就是末后的日子。不但如此，不是只有单独，我们回顾到这些年来，大家如果有了解一下基督教的历史，100多年前有阿苏萨大复兴，是不是？那个大复兴带出许多的生命的翻转。那也有美国70年代的耶稣运动。我有看过那个电影，举手一下。看过耶稣运动的电影，举手一下。哦，感谢主哈，我就非常喜欢那个电影哈。那个电影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感触很深，因为我记得那个70年代。那个穿着哈，就像我哥哥当时一样，我哥哥当时也是穿那个样子哈，就是电影里面的那样子，嬉皮的样子，头发很长，我哥当时头发也很长哈。家人们，从外貌看来，好像那个世代没有盼望了，但是感谢神，圣灵浇灌了，阿们。所以神在那个时候得着的一群70年代人看为不可爱的所谓的嬉皮，甚至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牧师是在那个时候兴起的，我们给神一个掌声好不好？直到我们最近有看到校园复兴，2年前的 Asbury 复兴，不停的敬拜，年轻人在上帝面前悔改啊！直到我们这几个月看到这个南加州有7000多个人在海边受洗，然后影片上讲他们在受洗的时候就被神的爱触动，被访问的时候还流泪。家人们，现在已经是末时了，阿们。那我们如何来了解有关圣灵的教导呢？我们来看下一页哈，我们来如何了解来预备。我们首先来朗读神的话好吗？
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基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阿们。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八节有一个特别的字抓住我的心，就是最后几个字，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家人们，如果你反复思想，实际上我们人生的道路很多时候都不是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不知不觉中好像是神安排的，那个智慧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是神亲自当作他是背后的导演啊，那是神亲自安排的，家人们。所以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我们要带一个谦卑的心说：神啊，你的智慧无法测度，所以我要来寻找你的智慧。我有一颗谦卑的心说：主啊，我要来寻找你的智慧。当我带一个这谦卑的心来寻找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一点一滴的把他的智慧向我们诉说。阿们。这个一点一滴的是神的应许，因为在以赛亚书十五章里面提到说：恶人啊，你要放掉你自己的意思，然后你要寻求我，就寻求神，寻求神，然后明白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阿们。但是他说，他邀约我们说，我们可以明白，大家阿们吗？我们可以明白神的意念，这是最大的祝福啊。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智慧无法测度。但是有一个恩典，有一个恩典，就是神主动的要把他的心思意念告诉我们。那我们要怎么回应呢？我们再读一下《使徒行传》二章三七三八，来，再读一下来。
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家人们，我们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观念，就是如今已经是末时了，圣灵随时可以工作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甚至我们都不明白圣灵做了什么事，只有当事人知道。我想分享一段当事人知道的故事给大家听。1995年，我找不到工作，那我就有空来到教会参加所谓的慕道班。我参加慕道班，然后当时的查经进度是约翰福音十五章，我是慕道友哦。那我读到圣经，我就读得很不高兴，我说：神，我来找你，可是为什么你说是上帝拣选人，不是人拣选上帝？我就读了那个经文，就举手问慕道班的老师说：为什么是神拣选人，不是人拣选神？我都来找神啊。可是那时候正好快下课了，就慕道那个老师就说：那我们下次再谈。那我就去参加了主日崇拜。那时候佳牧师还没来，那是我九五年三月份的事，参加主日崇拜，然后我心里面还在思想这个问题。结果牧师讲一句话让我非常被冒犯。牧师说：我们现在领圣餐，你们当中如果还没有受洗的，请你们暂时不要领。哇，这句话就对我非常的不舒服。我说：神，你看吧，你没有拣选我，不是我的错哦，因为牧师说了哦，你暂时不要领，所以可见神，你没有拣选我。也许有人听过我得救的故事，我长话短说，就因为牧师那句话扎到我的心啊，我在教会里面就哭了。 没人要我，妈妈也不要我，房东也不要我，因为没有房，没有房租嘛，付不出钱。然后借钱人家也不要我，因为我已经助学贷款太多钱了，没人要给我钱了，谁都不要我，现在连上帝也不要我，扎心啊，哭了，很忧，叫什么？叫做忧从心涌出来，忧伤的心涌出来啊。但是经上说，扎心你要怎么样？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非常神奇的一个教会的弟兄就关怀我，然后带领我悔改，我就得救了。从那天开始，我明白什么叫做圣灵充满，因为在那个悔改的过程里面，我感觉到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感觉到我的眼睛打开了，我感觉到我心情变得非常的平静，即使口袋没钱没有工作，即使房租付不出来，可是我有说不出来的平安在我里面。我当时最大的特色是，这是我个人的反应哈，最大的特色是圣灵浇灌之后，浇灌我之后，我爱慕神的话，那我也不懂了，我就把圣经当枕头放在我后面开始睡觉，把那圣经当枕头放在后面啊，圣经，谢谢你啊，当枕头睡觉。家人们，因为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读下一页好不好？我们来朗读神的话。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
家人们，我把这个标题写说满有圣灵是目标啊。如果我们想要更了解有关圣灵充满的真理，我们可以去上网去听江牧师的圣灵充满的信息，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描述到什么叫做满有圣灵的生活。基本上圣灵充满是一个神主动，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我被圣灵充满，神主动临到我，不是我的功劳，我还对神有怀疑啊，还对神有怀怨啊，可是圣灵充满我，我认识到我有罪，我就在那个时候在教会里面悔改了40分钟。这个是叫做神的主动临到我们身上，就是圣灵充满是个动词。但是我们今天读到耶稣的榜样，叫做耶稣被圣灵充满之后，他是满有圣灵的回到加利利。那个满有圣灵，就是耶稣身上散发出神的同在，因着满有圣灵，他开始行神迹，走遍各城各乡。家人们，所以我们追求的方向不要只停留在被圣灵充满，我们追求的方向要开始效法耶稣，是满有圣灵。祝福我们自己说，我们要过满有圣灵的生活。这个是需要很重要的概念哈，因为我以前差不多95年96年哈，那时候还没有教导，所以我就觉得很苦啊。我参加聚会完之后变得脾气特别好，然后对人也很客气，可是不多几日老毛病又犯了，所以我又必须要找另外一堂聚会跑啊，追啊，去追另外一个圣灵充满的聚会啊。然后追完之后，哎，又有这个保持良善，差不多2-3天之后又不良善了，又要追啊，好辛苦啊，那叫做追求聚会啊，找一些大器皿来为我祷告，然后躺在地上就摇了半天，然后大器皿就说我很有恩高，我就特别骄傲，哦，好有恩高哦，以后就一直摇，后来才知道江牧师说有时候可以不用摇太久，因为里面有掺杂，那就是我。家人们，那就是我还没有被教导什么叫做开始要进入满有圣灵的生活。这边讲到说要被圣灵充满，家人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应许，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主的命令，说主，我可以被圣灵充满，阿们。这样的一个祝福不再是我们去参加一个聚会被充满然后再回来，而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极清楚的方向，就是我们可以效法耶稣活出 满有圣灵的一个形容词，就是别人看到我们就知道我们身上有神的同在。阿们。这一切的过程里面，我们要看一下神怎么来教导我们，耶稣怎么教导我们，说怎么样的能够走进这个应许是满有圣灵的生活。我们来看下一页。我很喜欢约翰福音十四章，圣灵充满了信息，很多经文，但是我今天特别专注在约翰福音十四章，来思考耶稣透过约翰福音十四章开始要跟我们教导他对门徒所教育的圣灵充满是什么概念。我们来读神的话。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
Amen。所以这边耶稣开始对门徒教导有关保惠师在他离开之后会临到门徒的身上。所以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在这里边讲到的保惠师，就是他可以成为我们的安慰者。阿们。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者，英文说是帮助者、安慰者，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以赛亚四十章，就是我们伤心的时候与我们同在，也可以加力量给我们。所以保惠师基本上不是一个能力，是三位一体的神已经住在我们里面。阿们。这叫做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那很奇妙，是耶稣在教导圣灵充满的真理的同时，给我们一个很奇妙的命令，就是要如何爱他。我们再朗读一下二十一节，来。
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最宝贵的地方是我们开始去顺服神的命令，所以鼓励我们的家人，我们要打开圣经，因为这个叫做神的命令。神的命令几乎都写在圣经里面，我们去反复的思想，实际上神的命令太多太多需要遵守的。阿们。太多太多需要遵守的，我们不知不觉中就没有活在遵守神的命令的这样的一个常态。所以这边讲说，有的我命令又遵守，这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讲到向他显现，英文叫做 manifest， 就是神彰显他自己。你会感觉到说，神啊，你的同在怎么如此真实啊？但是神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打开圣经，然后去读神的话，那看主啊，你有没有透过圣经要跟我说什么。所以家人们，我刚刚分享到我一开始被圣灵充满啊，然后没有很明显的教导，也没有好好的读圣经啊，也没有固定的成根啊，不明白哦，我也没有开始读，然后就很喜欢去参加不同的聚会啊，感觉好像是一个圣灵充满之后的一个能力在我身上，很喜欢，但是并没有人在教导我。直到有一天我开始改变，就是1996年的五旬节，那段时间神开始释放出悔改的恩典，透过神的话，透过神的道，一直在洁净我。这个过程里面，我开始知道什么叫做遵守神的命令。我第一个命令遵守的对我来讲不容易，我刚提到我是在最困难的当中就是95年没有付不出房租，然后这个付不出房租，然后没有工作，然后神奇妙给我一份工作，我就非常的珍惜，然后每个月要付1000块的那个1000块钱的那个求学的那个贷款跟私人贷款， 所以我算着算着，我每天的生活费不多啊，还要付房租哈。然后我遇到一个震荡，就是在96年的那段时间，我遇到一个震荡，因为公司告诉我说我的表现不够好，必须要预备被裁员的危机啊。那我就非常难过，我说神啊，你不是给我工作的神吗？神啊，你不是对我好的神，为什么会这个事临到我啊？我就对神开始觉得怎么会这样的情况，让我非常的不明白哈。就有人开始跟我讲说，玉腾，你有没有守十一奉献？家人们，我有一个很大的恩典哈，有一位弟兄很勇敢的，圣经很熟，告诉我我有没有在守十一奉献。我当时就理直气壮讲说，我债务还没有还清，我的生活不容易，可不可以等我债务还清以后再开始守十一奉献？结果那个弟兄不放过我，他说不，守十一奉献就是上帝的命令。让我自己去想，结果96年竟然讲到十一奉献，96年五旬节特会。家人们，神把机会给我们，我们到某一天都无可推诿啊，因为神又说第二次了。我靠了神的恩典谦卑下来了，就把所谓的江牧师讲得很细哈，要税前哈，就讲得很细哈，我就把所谓的税前的十一奉献给了教会。我就算一算，哇，我每个月的零用钱可能是三位数哈，不到1000块。付了房租之后，家人们，表面上看起来我好像吃亏了，但是回过头来看，遵守神的命令是非常蒙福的。阿们。跟旁边讲一下说，遵守神的命令真的是非常蒙福。当我遵守完之后，我没有被裁员了，给神一个掌声。我真的是非常蒙福啊，而且我开窍了。老板给我的审核说，你这个头脑没有开窍，你怎么在半年有进步就开窍了？因为上帝赐给我智慧啊。阿们。这边有一个挑战哈，就是以赛亚书50章4节，他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功课，耳朵能够听，不然的话圣经上不会写耳朵能够听啊。所以这也是先知的祷告，说求神让我开通我的耳朵，能够听见神的命令。家人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旧造的生活情况之下太多年了，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想法跟我们的理由。就像我跟那个弟兄讲说，我不能十一奉献，因为我还负债，我的理由很清楚。但是神透过道跟我讲的时候，我谦卑下来，我悔改，靠着圣灵的能力，我可以遵守神的命令。这叫做耳朵开通啊。如果不开通的话，我可能是等到债务还清之后的2年我才开始十一奉献。我想那时候我可能就没工作了，因为上帝把恩典赐给我，因为我遵守神的命令，上帝的恩语就配降在我身上。家人们，我们不是说每次都会如此，但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意念。阿们。因为神丰富的智慧我们无法测度。那这边讲到能听的，我想分享一段故事。这段故事我带着感恩的心分享。家人们，我们做父母的是不是希望我们的儿女可以个别经历神？大家阿们吗？我们是不是很希望我的神是我个人经历的，但是我也希望我的下代子孙他们也有跟神有第一手的经历，这是我的渴望。阿们。 所以我们就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准备要，这是三年前的事情，他今年刚好大学毕业。三年前他录取了两个学校，一个是公立学校，一个是私立学校。那他录取完之后，他就跟我讲说，爸爸，我要花一天的时间敬拜神，然后我要去问神我要去哪个学校。哦，我很高兴哦，我很高兴他要去问神哈，所以他就真的花一天哦，一天那时候是有个清一敬拜的训练，他在 NPR 就敬拜神，敬拜神，在敬拜神。就敬拜完之后，他回来给我讲说，他在敬拜当中看到一个他未来，他那时候还没有进大学嘛，他看到他未来的生活形态是他去参加一个教会，是很小的教会，有点像家庭教会，人数不多。他说他感觉到他未来要去的学校是一个比较规模小的，然后而且那个教会也是规模小的，然后他的感动是私立学校，那个私立学校的地点很偏僻，刚好那个教会也是非常小，是一个算是家庭教会。他领受这个感动，可是我这个做爸爸的哈，第一个就是我没有从神来的领受，然后我就想说，怎么会选私立学校？私立学校的价格高很多耶。哦，立刻就用这个数学来思考说，实际一点哈，实际一点。但是我又不敢错过神的带领，所以有一天我就好好的在教会敬拜，敬拜完之后，我就跟我太太讲说，我实在没有办法分辨那个地方是不是我女儿未来的学校。我说好吧，太太，我就邀请你一起能够到学校去走导，就我们两个就去走导啦。我们去学校走导，走着走着，我说走导有什么用啊？我又不认识任何的人，那我怎么走导？怎么认识？我们是自己跑去走导的哈，就走导。我就跟主做个祷告，说主啊，要是我今天走导，能够让我跟教授能够直接谈到话，而且知道这个学校怎么样运作的话，求神为我开路。走着走着，突然间不到一分钟哦，就一个教授走到我前面来，就出现了，而且是中国人。哎，然后我就很惊讶，我就说，哎，你好你好，你是什么系的啊？就跟他打招呼。我就说，哦，因为我的女儿录取两个学校，我们现在正在决定要不要去这个私立学校还是去那个公立学校，所以希望你能够介绍一下这个学校的特色，然后怎么样照顾学生啊，问他很多问题这样子。结果那教授好热情哦，不但他热情，我还问他说，那我女儿选的科系可不可以让我去认识那个科系的辅导的教授。他说没问题，我带你去啊，就带我去另外一个科系的辅导系的教授。结果那个教授也非常热情，哎，把他的实验室的同学放一边说，来请坐。就我就跟我太太就坐在那个我女儿想要去的那个科系的那个教授面前，我们就坐在听他讲话。我就跟他讲说，我们想要去那个公立学校，那个公立学校也很好啊，然后而且学费比较便宜啊，那你这个学校是也很好，只是学费比较贵啊。我就跟他这样讲，结果那个教授说，我跟你讲，我也是那个公立学校毕业的，我对那公立学校了解的非常清楚，可是我跟你推荐这个学校比那个学校好。我说哇，我说主啊，那我就把实情告诉他说，但是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结果这个消息就传到校长的耳中了，就校长就分配财务部部长，就是 financial department， 就 financial department 就开始跟我们联络了，就说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困难？我说对啊。他说我们有一个另外一个审核哈，你只要上网填这个表格，这个审核是一年就一次审核啊，那这个审核不是固定的，只要你这个另外的审核只要填完之后，我们财务部会审核，那再决定要不要帮助你这个学生。结果我们就在超自然恩典里面拿到另外一个表格，拿到表格又填完之后，感谢神，超自然的恩典临到我们家庭， 家人们，跟旁边讲一下说，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那时候我们在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我跟我女儿讲说，遇到教授，遇到教授的教授，遇到教授，遇到他系里面的教授，然后校长啊，然后校长愿意把这个财务部的那个申请表格寄给我们。我女儿就说，爸爸，这不是神，这是谁呀？可是我心里面还是不踏实，你知道吗？结果后来我就去询问安童牧师，安童牧师跟我讲说，你只要你细腻的仰望，当你细腻仰望之后，你踏上这个信心的道路，上帝会亲自的负责到底。他把这个原则告诉我，这个原则也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的原则。什么原则？以赛亚书五十五章提到说，恶人啊，你要放掉你自己的意思，然后持续的去询问神，然后询问神，寻求他的面，然后放掉你自己的意思之后，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但是你拿到神的意念之后呢，恩雨就配降，你就相信神持续的掌权。阿们。这整个过程里面，我看到这个耳朵开通的恩典，最大的恩典是毕业典礼的据点。因为我刚刚分享到，我就去那个祷告，然后遇到那个教授，教授就遇到另外一个教授，他们跟我谈，谈完以后就帮我介绍第三个教授。结果毕业典礼的时候结束了，就那个教授还有另外一个教授刚好在现场，然后我们就跟他合照。三年后的据点好像是三年前我在走岛的时候遇到那两位教授，这两位教授又在我前面，而且照相留念。那那个教授就讲说，华人教授讲说，我也感觉这一切是上帝，他没有信神，他还没有，应该还没有认识耶稣哈。他说，我也感觉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而且我也跟别人讲过这个故事，上帝真的对我太好了。我们给神一个掌声。有机会让人家有机会认识到神的作为，这是非常宝贵的事情。我们刚刚读到耶稣有关圣灵充满的教导，他首先提到说，我们要如何的回应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之后开始要遵守神的命令。当我们遵守神的命令，然后我刚刚讲到要开通我们的耳朵，当我们开通耳朵，我们就持续再遵守。所以鼓励我们的家人来亲近神，等候神是放掉我们天然人的一个很宝贵的方式。当我们每做一件事情，我们安静几分钟再来亲近神，实际上神很容易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有机会明白神的带领。耶稣怎么教导在下一步呢？我们来看下一页。来，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教导到圣灵充满，接下来很奇妙的事情发生，是十五章的内容。我们来读一下十五章。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如果家人们，如果圣经很，如果内在生活信息有听过哈，这个基本上是这个内在生活真谛的核心经文啊，就是我们要过一个与耶稣连结的生活，不但是连结，是藏在主里面，住在基督耶稣里面。满有圣灵的生活，就是我们一旦被圣灵充满之后，我们开始学习听神的道。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到说，你们现在因着我的道已经洁净了，所以我们要听神的道。当我们持续聆听神的道，神的道就开始洁净我们的心。那洁净之后呢，我们就持续的住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我们是不是很有福？我们真的很有福，我必须承认，我们真的非常有福。我们真的非常有福，因为我以前没有神的道，没有神的道，没有人教我，走偏了路，偏行歧路，做出很多失败的事情。可是这边讲到说，圣灵充满以后，我们要过个满有圣灵充满的生活，满有圣灵的生活就是持 持续的聆听神的道，持续的操练。举例说明哈，我最近在操练哈，我就打开这个手机，哎，看一下，最近的情况，可能要听不论断，就按不论断，谦卑不论断。按着按着，我才知道说，哎，真的呀，这个道我好像没有认真遵守。我发现不操练还真的不操练，哎，不知不觉中就说话里面就有论断的口吻。当我打开圣经，我读到以赛亚书，我们最近读经进度是以赛亚书。当我打开圣经，然后事实上神感动我要 有一个礼拜有一天时间少说话，少说话。因为你们牧师讲一句话让我记得很清楚，他说我们有时候会越开会讲很多话，他说越开会会越笨。我怎么听不太懂这句话，你们越开会会越笨这样子。哎，我就在思想你们牧师讲这句话什么意思，越开会越笨，可能是我们急躁讲一些理念，是我们自己的想法还没有更新啊，所以就开始 A 想法 B 想法 C 想法就开始撞来撞去，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我们越开会好像越没有智慧。就神就邀约我说，你有一天的休息，你要不要当作是你的安息的时间。就我就翻开以赛亚书哈，就写了说你要安息，而且你不要做私人的事情，而且不要说私人的话，不要做私人的事情，不要说私人的话。我说主啊，你讲的好严格哦，好吧，我就把那天把手机放在车里面，不做私人的事情，我到山上去一个人祷告，不说私人的话。哎，就发现心里面的污秽感觉越来越少了呀。我才明白说那个污秽的言语从我口中啊，有时候不知不觉讲出来了。我才明白说，哦，原来神给我有一段时间来操练。操练怎么样的学习过一个栀子连于葡萄树的生活。我们来看下一页哈。耶稣对于圣灵充满的教导，刚刚提到哈，首先我们要开始学习圣经，遵守神的命令啊。那刚刚耶稣也提到说，开始学习跟他过一个连结的生活，就是内在生活好好的操练，然后你们因着我的道已经洁净了，好好的聆听神的道，然后回应神的道，然后去操练啊，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然后多言多语难免有过啊，所以也许我们有段时间如果圣灵感动我们要禁言，我们就少说话多祷告。家人们，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直接操练的。然后耶稣给我们一个更宝贵的标准，我往下看好不好，更宝贵的标准。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
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家人们，耶稣非常的有智慧，预备门徒的心。耶稣在被接升天之前，透过约翰福音十五章，他告诉门徒们要做哪些事情。除了遵守神的命令之外，就是开始学习，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个爱是从神来的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所以这个爱是耶稣的标准的爱，不是人们所看见的爱。这就是我的命令。我们可以思想哈，在婚姻里面，我有时候发现我的爱有时候不是像耶稣的爱一样，哦，都会思想说，哎呀， 婚姻里面是不是如果我不方便了，我要不要再去爱一次，都会掺杂了我自己的私人的想法。我才明白说，真的人哈，如果离开神啊，人离开神不管怎么样的海枯石烂啊，人离开神之后遇到问题之后，很多时候就爱不来了。这个过程里面，所以耶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命令，就是说好好的住在基督耶稣里面，过内在生活，好好的从我支取爱的泉源啊。所以这边讲到说，像我爱你们一样，神的话每一句话都没有落空的，像我爱你们一样。然后这边讲到爱的诗篇，大家都很熟，我就不会一列举。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有爱，但是也许因着伤害，因着受伤的回忆，一时爱不来了。我是讲我自己哈，我的个性是非常容易包装的哈，所以爱不来的时候呢，我就选择逃避啊，逃避，然后自我疗伤啊，自我疗伤啊。可是别人会觉得很奇怪，我怎么都不跟他联络，因为我还没有康复啊。这叫做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方式处理这个爱的问题，缺乏爱的问题。但是神今天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盼望，就是我们可以得到丰盛的爱，是因为神要把他的爱赐给我们。牧主家人有一个故事想跟大家分享。这位姐妹参加我们的牧区晨祷会，我听过她的见证很多， 我大概知道她的情况。半年前她的母亲中风，然后打给我太太，那及时的挽救，在医院里面严重的中风。那整个过程里面是非常紧急的，经过抢救再抢救再抢救，花了很多的时间。那个姐妹的母亲是非常的爱耶稣的，而且是早期已经听内在生活的信息，听很久。可这个事情突然发生了，是不预期的。但是我听那位姐妹在晨祷会的分享，让我很感动。她说他们就到了 病房，就开始一直赞美神，然后妈妈一直听信息，听录音带，然后再赞美神，然后甚至在这个中国年的时候，还在病房里面开始感恩，然后开始庆祝，然后也让周围的病友就是同样是中风的病友，看到基督徒真的是充满了平安。当时我听到他讲所有的故事，那他还讲到说他因为这个保险的问题，必须要住一个医院之后再换一个医院，然后再换另外一个医院，然后他们就陆陆续续的把平安跟喜乐带给不同的病房。他们借着感谢赞美亲近神，一关一关的度过，整整过了半年。我就觉得说，哎，这个好像这个、故事我好像听过耶，好像是龙教士的见证。龙教士在中国的时候，他传福音给一波一波的人，因为他被关嘛，就一波一波的人审问他，他就说，哦，我是来传天国的福音啊，我的天父供应我的生活，我不是间谍，那就开始一个一个的向所有的人传福音啊。那些阿兵哥就听到上帝的信息，我就感觉说，上帝你好奇妙啊，我想这样的一个宣教师应该神会照顾，就果然不错，神就感动很多的弟兄姐妹为他的医疗会奉献。给神一个掌声。半年来经过痛苦，然后却把福音传给不同的病房，甚至那些病人舍不得他离开啊，舍不得他离开那个病房，因为那病房带下阳光跟喜乐。这是基督徒做盐做光的很好见证。但是有一个爱的考验临到这位姐妹，因为 他的妈妈是因为信仰的缘故被迫离婚，所以他很小的时候就跟他妈妈相依为命，而且爸爸也过世了。在这次的急难当中，爸爸那一边的家庭，这位姐妹去要求资助，要求帮助，结果爸爸那边的家庭有能力帮助，可是却没有丝毫的帮助。这位姐妹就开始学习，主啊，让我可以用你的爱来爱我的亲人，让我心中不要有怨气，也不要有多年前的怨气，因为我们的母女是被赶出来的，是因为信仰的缘故被 赶出来的。求神帮助我能够超越这个伤痛。结果考试来了，刚刚讲到他妈妈中风半年，结果之后呢，他爸爸的爸爸中风了，他们就看着这位姐妹说，哎，你刚好有半年照顾中风病患的经验，你可不可以来照顾爷爷？这位姐妹开始学习爱的功课，她开始跟神随时的对话，甚至看着爷爷也开始跟神对话。结果神跟她说，你所有不足的地方我都补足了，你爷爷对你的亏欠我都感动其他的基督徒帮助你了，你没有看到我的爱吗？你所有不足的地方我已经用我的爱补足了，你愿不愿意超越这个受伤的感觉来爱你的爷爷？他就开始操练，放掉他的苦毒，放掉他觉得被撇弃被忽略的感觉，他就开始靠着神的爱再来爱一次。所以这边讲到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恶英文讲说叫做过犯，也不是罪，就是做错了。爱是不再去计算爷爷对他的忽略，爱也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愿意无条件的付出爱。当他付出再付出再付出的时候，哎，爷爷的眼睛就慢慢的看见他的美德。那同时他把他的在家教育的孩子带给爷爷看，爷爷也看见说，哇，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孙子怎么会有这样子一个美德。这位姐妹说，因为小孩子从小就听姜牧师的如何教养孩童，阿们，照着圣经的原则教育孩子是蒙福的。可鼓励我们的家人，如果你有小小孩，真的要注意去听教养孩童的讯息。他因着去听去做，结果他的爷爷眼睛一亮，就看到说，为什么这个孙子跟我其他所有的孙子都不一样。后来爷爷下个命令，下个邀请，说你可不可以来影响我其他的孙子啊，给神一个掌声。你可不可以来教育我其他的孙子啊？福音就因此传开。家人们，刚前面讲到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讲到丰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如果今天信徒没有如此的爱，很多时候神的旨意无法展开呀，阿们。如果今天信徒没有如此的爱，我想扫罗又叫保罗可能不会得救，太不可爱了。扫罗杀那么多，扫罗逼迫基督教，逼迫基督徒，亚拿尼亚却要去为他按手，哎，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不敢按哦，可能这个可能沾染我的污秽啊。基督徒有自己的错误的，没爱的时候反应完全不一样。但是当神的命令释放下来之后，我们每一个人不求自己的益处，只遵行神的命令，福音的门就打开了，扫罗就变成保罗了。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 神今天邀约我们靠着神的爱来彼此相爱。我们来看最后一段经文好不好，来看最后一段经文，这是神的邀约，
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你们却在世上，我往哪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我刚刚分享到那个姐妹也是一样的经历哈，就是因为神先爱她，她在用如此的爱来回馈给她的亲友，她亲友就看见福音的好处，就邀约这位姐妹说可不可以教育她的子孙，就她爷爷的其他孙子。所以这边讲得很清楚，耶稣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命令，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彼此相爱。怎么爱？爱的诗篇，我们打开爱的诗篇去读，去查验我们的心爱的指标是多少。是不是我们的爱缺乏了？那我们是不是要更多的来亲近神，倚靠神？人的爱非常有限啊。我有一个失败的故事哈，就是没有好好的亲近神。当我的小孩子老二来到世上，就我们家就邀请的保姆住我家啊，那邀请的我妈妈住我家，邀请我姐姐住我家啊，所以这个一家就是四口，再加三口变成七口啊，一家七口啊。那时候我又是工程师，又常常加班啊，然后回到家呢，要开始跑超市啊，买菜啊，坐那个坐月子啊，然后又要关怀我母亲啊，关怀我姐姐，然后周末还要带我妈妈去。他是艺术家，要画画，带我妈妈去画画啊。然后周一在上班啊。那我平常吃晚餐的时间是11点半。我以为我可以爱我妈妈，我以为可以爱我的太太。我累到一个地步，我就非常不高兴，说为什么坐月子那么复杂，我心中就很不高兴，怎么那么复杂，怎么那么细腻，有够烦的，没有爱。有一天我发现我没有爱，我跪在神面前哭啊，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神跟我说重新开始成根，重新开始成根，好好的读圣经，跟我连接。你离开我，你什么都做不到。你以为你可以很热忱的爱姐姐、爱妈妈、爱太太、爱保姆，你才发现用完了，用干了。我才发现约翰福音15章讲说，你离开我就像枝子掉在地上枯干的，因为我没有灵修，我没有花时间亲近神，我就失败了。不但失败，而且带给坐月子的母亲不好的回应。家人们，所以这边讲到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许多时候我们要学习，就是神啊，你的爱再来充满我，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这边讲到说，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这是上帝非常迫切的，我们可以达到这个目，达到这样子一个荣耀神的事情。我接下来想分享一下不合一的事情哈，这是我的家族，我妈妈那边的长辈非常相爱，我的外祖父有7个孩子，而且非常相爱，而且在世界各地这样子，那。而且可以看录影带知道他们早期常常团圆，而且彼此相爱。但是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我外祖父过世，那开始讨论到遗产的分配，意见不一样，意见没有达到共识，所以变成几个人在这边，几个人在那边，就变成分裂。那 那时候我在美国读书，所以我不知道详细故事，可是我只知道有法律诉讼。那我知道我妈妈必须要跟她跟我的阿姨面对面，而且意见不合，很多事情不愉快，可是我不在现场，我只是听很多有关这个事情。有时候也跟我妈妈一起认为另外一方很不应该，因为我只听片面的故事，可是我没有资格论断。这个事情拖了十几年啊，分裂好久了，心非常痛。因为十几年前是固定的团员，固定的大家族的相聚，可是这已经不见了。就有一天我的舅舅过世，那因着亲情的关系，即使是法律诉讼，亲情的关系还是要来参加追思礼拜啊。结果跟我母亲有冲突的那个阿姨啊，就拜托我说，我找不到我的护照。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可以替你祷告啊。啊，好啊，真的吗？你替我祷告啊，拜托你替我祷告。那我电话挂断之后，我说，哎，太太，有件事情很严重。什么事？我说我的阿姨拜托我为她祷告能够找到护照，我想这可能不是开玩笑的。然后我跟太太就跪下来就说，主啊，让我们的长辈可以找到护照，可以来美国参加葬礼。就真的跪下来祷告完之后，当天晚上啊，就是我的阿姨啊，她花了好多钱请工人来翻她的房子，翻箱倒柜都找不到，然后几乎没有办法出国了。然后我怎么就跪下来祷告啊。后来我阿姨做一个梦，梦到她的护照是在她另外一栋房子里面，难怪她花那么多钱找工人来翻都翻不到，是在另外一栋房子里面。就她就很兴奋的根据那个梦就跑过去啦，就一开门，果然护照就乖乖的坐在那边，给神一个掌声啊！真的感谢神哈！我相信神都给每一个人恩典，可以有异梦的恩赐哈。神托梦给他，家人们，我突然间心里面一震，神啊，你在拣选他们呀！神啊，你拣选他们，哇，他们是佛教徒哎，都会背那些佛经哎，你拣选他们哎。哎，他们家还有好大的佛像，你捐钱他们，真的吗？圣灵就感动我说，要好好的照顾他们，全心照顾，因为我拣选了他们。那就在那个时候，他们来到美国，因为找到护照了嘛，来到美国，我就开车，然后接送，住旅馆，然后送食物，然后我就邀约我的姨丈跟阿姨说，要不要来教会看一看。结果我姨丈竟然说好啊。我说哦，那么虔诚的佛教徒怎么说好？后来姨丈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我实际上我拜佛很多年了，只是我在想说，我年纪那么大了，我从来没有去认识另外一个宗教，至少我先认识另外一个宗教再做决定我要走哪一条信仰。那刚好你是基督徒，所以刚好你是基督徒，所以我愿意来教会看一看。那我就带他来教会。他们老人家来到教会之后，看到我们的姐妹们啊，都手扶着他进座位啊，然后很就是很尊敬长子，而且很尊敬新朋友哈。就我的姨丈就心被感动，觉得好温暖哦。他是公司的主管哈，他说，这个爱是真的，这个爱是真的啊！他给分辨出来，这个爱是真的啊！我跟他没关系，对我那么好，这是真的。然后我就有感动，请他们吃饭之后，我就说，以上我带你去那个祷告山去看那个花园，很漂亮。我说去带他们去旅游嘛，然后带他们去祷告山。他们一下车哦，就我阿姨跟我以上的灵很开耶，他们下车说，哦，这个地方气场很好，气场真的很好哦。他 他懂不懂基督教术语叫同在，他讲气场很好，他气场很好、哦、然后说哦，好漂亮好漂亮，花草都好漂亮，气场很好。然后神后赶到一个小猫陪他们走路，哦，猫还陪我走路，哦，气场很好。然后我就跟我姨丈传福音，讲到上帝的救恩。我非常惊讶，我姨丈九十几岁在我面前流泪耶。他说我真的不是好人，我真的不是好人，老人家就哭了。我感觉那是悔改的灵降下来，你知道吗？因为那个祷告山充满了很多人的祷告，悔改的灵触动到人的灵魂，他的心就苏醒了，赦罪的恩就来到了。他说我真的不好，我甚至对不起我的母亲，我对我母亲真的是很不好，就开始哭啊。他在下山之前问我说什么方法可以证明我是基督徒，他是董事长他说什么方法可以证明我是基督徒，我说姨丈受洗，他说好，我就受洗。那我说姨丈那阿姨要不要受洗，阿姨说他受洗我也受洗啊，两个给神一个掌声。家人们，深哉神丰富的智慧，没有人可以测度。家族的分裂就在那一刻在族里面开始合一，家族的那一刻分裂已经十几年了，就在那一刻受洗典礼亲眼看到，多年不跟我妈妈说话，我妈妈那时候因为参加葬礼所以也来美国，多年无法讲话的亲人开始面对面吃饭说话，信主了。后来他回国，我就有感动，持续的去关怀他，出信嘛，关怀他。他是台大英外语系的，他跟我讲说他非常喜欢读圣经，因为他台大外语系就读过英文的圣经，可见神有拣选。家人们，那我就跟他讲说哎，那结果我就陪伴他爱他回台湾帮老人家，他们没有我的姨丈没有后事，没有孩子，所以帮老人家处理一下，可以买智慧型手机，怎么调整，然后关怀他们。在我回台湾的时间，就在我回国的那一天啊，虽然诉讼的意见还没有结束，还是分裂，但是我姨丈跟我的阿姨就主动的送我飞机，结果就照一张团圆照，看到我妈妈面对面看到我的她的妹妹，开始讲话，第二次的合一。就后来我回国之后，我的阿姨中风晕倒，结果插管急救，我就很迫切说姨丈你是基督徒啊，你需要遵守神的命令，姨丈我读圣经给你听可不可以啊？就开始读那个马拉基书要十一奉献的经文给他听。他听完之后呢，他说好我遵守。家人们，你知道我姨丈是一个财富算是有一笔在他手上的，他一遵守就是数目是很大的，他说这个数目那么大怎么弄呢啊，我就拜托一个姐妹带他去银行办理十一奉献，给神一个掌声。当他办理完之后，插管的地方拔掉了，肺活过来了，性命来了，又活了一阵子。那阵子是我妈妈跟我阿姨合一的最好的时间，住在医院复健，我妈妈扶她按摩她，在她临死之前，因为中风最后还是过世了嘛，临死之前 他因为中风的副作用全身骨头都歪掉，我妈妈还全身把他按摩到全身骨头很漂亮，然后被主接去。我们预备来敬拜好不好，请敬拜团队预备。我们来朗读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
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
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
我们爱
神仙爱我们，那这下一段来，
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家人们，如果你感觉到很多的伤害在心板上，也许是领受神爱的时间，在五旬节，也许是让我们再学习爱一次，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也许我们看的角度是错的，以至于对亲友过不去，但是我们却不知道神的爱超越我们过去的恩恩怨怨。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回应好不好？因为神先爱我们，神先爱我们。家人们，有时候不饶恕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亏欠神。神如何爱我们呢？刚刚在敬拜的时候我一直流泪，因为那首诗歌扎到我的心啊。那首诗歌讲到说，求神赦免我们过去的过错，我就开始被圣灵提醒说，你过去的过错太严重了，你故意的悖逆，你故意的不想跟你妈妈面对面，所以一回家书包背着就开始睡，书包放下开始睡觉，睡到凌晨两点，不想跟妈妈见面，那是我非常悖逆。然后两点开始 在房间抽烟，也不太读书。那等我妈妈要管教我做个好孩子，那时候我已经在街上 有不好的习惯，没有不好的习惯了，就是交个女朋友了，就太晚回家了。那家里面要给我家规，我就说我出去。看到母亲的眼泪，痛苦啊，痛苦啊！直到我得救之后，在一个母亲节的主日崇拜，上帝跟我说，你要写信为这个事情道歉，你带给你母亲的伤害太深了。直到最近半年，我母亲还提那时候的事情，因为我带给她伤害太深了。家人们，如果不是神先爱我们，我们如何去爱呢？我鼓励我们这样的到前面来好不好，我们来前面来，让我们先来领受神的爱，再用这样的爱把爱给出去。我们一起来敬拜他。你如果你有感动，可以到前面来说，主，求你开恩怜悯我，求你开恩怜悯我，我需要你的爱充满。我们一起来敬拜他，把我们的眼目注视在这位爱我们的主身上。网络的家人，我们也可以一起回应，因为这道是传给近处的跟远处的。圣灵可以运作在你们的房间，只要你们诚心敬拜，圣灵可以做一样的工作。鼓励每一个家人，你可以到前面来说，神啊，我再来领受你的爱。如果你心中有一些疙瘩还过不去的地方，你说圣灵帮助我，让我能够再爱一次，好吧？我们自己讲一遍，说让我再爱一次。圣灵帮助我，让我再爱一次，让这个爱从天上而来，是神的爱。我们一起来回应祷告，回应来敬拜。
感性给有心爱，把 心中这一份爱拨出来，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再来领受，再领受。
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
如果我们当中你还没有经历到耶稣的爱，也许你还是慕道友，像我当时一样感觉到神离我好远，现在正是蒙恩的日子来到，现在正是得救的日子来到。如果你渴望被祷告，你可以到前面来，我们邀请牧师为你祷告。我们当中如果你有还没有受洗的，你渴望被祷告，让神的爱充满你，你可以到前面来，让我们的牧长们为你祝福祷告。有没有举手？有没有？如果你还没有领受到耶稣的爱，你渴望说我今天要接受耶稣的爱充满我，你可以举手说我愿意。你可以到这边来，我们请牧长们为你做祝福祷告。线上的家人，你也可以举手说，让这样子一个救恩的爱临到我身上，我感觉到红海正在分开，我感觉到应许之地正在产生，我感觉到困难正在消除。当我们愿意跨上这一步，再爱一次。如果你感觉到这篇道是向你说话，我愿意再爱一次，你可以往前跨一步说我愿意，我愿意再爱一次。像那个姐妹一样付出行动，付出行动，真实的付出行动去照顾爷爷，福音的门就打开了。如果你有认识到我们旁边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你可以为他做祝福祷告，让他有机会领受到耶稣的爱。我们再来敬拜他。
有我，甘心给，用心爱。
领受，我们举手领受。圣灵充满我，圣灵把你的爱浇灌在我心板上，圣灵我承认我爱的不足，圣灵充满我。我们可以开口，开口，在哪一块缺乏可以跟神开口，我们可以个人跟神倾心吐意，开口祷告，开口祷告，开口祷告，让神的儿子以他的圣灵浇灌我们。好吧，我们集体开口祷告，线上家人集体开口祷告。主啊，我在爱上常常亏欠你，主啊，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主啊，我要更新，主啊，我要更新，我甚至不知道我害我这样子的带给别人的那么大的伤害，我都不知道。求你赦免我，求你赦免我，让我能够回转，回转，活出你的爱，回转，回转。主啊，还是向你祷告，那我不是在伤害里面去伤害别人主啊，你先来使我健康，让我有力量来爱。主，谢谢你，主，谢谢你。你可以特别开口祷告。我感觉到亲属会合一，亲人会合一，我感觉到你会开始跟你亲人在一起，好久没见了，那个亲人会走在你身边，让耶稣的爱再来浇灌我们。耶稣正在为我们施洗，耶稣正在为我们施洗。你可以带着信心领受，耶稣正在赐下圣灵为我们施洗。不用管别人，这是我们个别跟神的时间。你可以闭上眼睛，淡淡的注视他，让耶稣亲自来侍奉你，让耶稣亲自来侍奉我们。
让神的儿子以他生命和他爱来围绕你，让他充满你心事，你灵满足，让他上次平安 求